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7月4号，美国的国庆日，祝各位国庆日长假期愉快。在我们今天讨论赛斯私人课第563节之前，我先来回答一位网络上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的信息是这么说的：露西听了查书的许多堂课，关于意识投射、电信强度跟心理框架，以及各层面的联合创造，想请问查书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宇宙中万事万物是否皆为意识投射及能量运行？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从赛斯的基本定义来讨论。意识等于能量，而能量等于行动。能量的产生当然是从意识而来的。那么当产生了能量之后，什么叫能量啊？能量就是动量啊。动量一定有行动的方向，所以既然有行动的方向，所以必然会产生所谓的投射或者是能量的运行。如果以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当然是意识投射以及能量的运行。这位朋友的第二个问题提到，电磁的强度、频率的高低以及心理的框架，是决定个体所能访问的精神环境或情感经历的类别之决定性因素吗？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用相反的方式来了解。好比说，对你没有兴趣的东西，就算你看了你也没有兴趣。所以与其说个体能够访问的精神环境或情感经历这样的类别由电信的强度来决定，还不如说是由你的兴趣点所产生的。如果是在某种电磁的强度之下，电磁的频率的高低之下，或者是某种心理框架的话，当然就会决定你会访问到哪里。所谓的投射当然是从个人的思想的兴趣点所产生出来的投射的现象，也就是一种吸引力法则。如果你是一头野牛的话，那么即便你看到黄金万两，对这头野牛来讲的话，它一点兴趣都没有。对野牛来讲的话，还不如是一堆嫩草。所以是我们的心理框架、我们的电磁的强度跟电磁的频率所产生出来的关心的事情、我们的兴趣点，所以我们才会访问什么地方，并不是我们被限定不能去哪个地方，而是即便你到了那个地方你也没有兴趣。一个玩股票的人翻开报纸的话，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先翻今天他买的股票到底是涨还是跌。对这个玩股票的人来讲的话，股票那一栏是这一张报纸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而对我们不玩股票的人，你可能翻了一辈子你都不会去看一眼股票到底在写些什么。所以是我们的频率、我们的心理框架、我们的兴趣点带着我们去访问我们想要访问的地方。第三个问题，这位朋友问到，物质既然是内在的投射，那么就程度而言，梦境次元的电磁强度是否也超过物质的次元？以电磁的轴心来讲的话，梦境的次元是高于物质的次元，这是没有错的。首先在梦境次元当中，或者是死后世界的次元当中，是比较接近我们的内在的层面。所以如果以电磁的强度来讲的话，会比我们的物质的次元的电磁强度要高。再来，在梦境次元当中的心想事成的能力会比较强，当你想到什么的话，你的梦境的状态就会立刻的改变。赛斯曾经在他的课程当中提到，如果你恨你的仇人，然后把这个仇人送上西天，你只是把仇人送到一个强度更强的地方，如果他要跟你对敌的话，会比在物质层面跟你对敌所产生的力道要更强，因为他可以透过潜意识或者是其他你不知道的各种力量来和你对敌。甚至说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种算盘根本就不合算。这位朋友的第三个问题是说，真实度和有效性是不是远超过伪装的物质世界？如果以真实性这个角度来讨论的话，真正的真实性只对个人有效，但是对别人无效。 所以假如你认为是真的东西，而我看起来不是真的东西，那对我来讲的话，你的真实并不具有有效性，可是对你来讲的话，我的不承认也没有具有有效性。所以如果讨论到真实度跟有效性，这个完全是以你站在的立场而言的。比方说你觉得鬼是非常的不真实的，赛斯是非常的不真实的，所有在物质实相的人都会赞成你的看法，甚至于我们会说一切唯物论，对科学家来讲的话，看不到的东西就不是真的东西。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他认为我们只不过是个幻象而已，我们是在伪装实相当中。那么谁才是对的呢？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对的，对赛斯来讲的话，赛斯是对的。我们这里所讨论到的赛斯资料，频率相同的人会觉得我们的讨论才是真正的在讨论赛斯资料，可是频率不同的人会觉得他们所接触的赛斯资料才具有真正的有效性。这就是我经常在课堂上讲，如果我的观点跟任何听到这些信息的人相反的话，就请你尊重你的想法才是对的，这样就好了。因为这涉及对个人来讲的话，什么才是真的或什么才是有效性的不同看法，也就是真实度跟有效性是根据个人对他的感受。但是如果你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在看的话，比方说以灼心的角度来看的话，更高的灼心位置所看到的真实性跟有效性，那么梦境的次元的有效性当然是会超过物质世界的有效性。但这只能偷偷的对那些相信这种说法的人说而已。我们认为精神病患具有幻听的疾病，而精神病患认为我们看不到才是真正的精神病患，哪一边都没有办法向另外一边去解释，也无从解释起。在下面一个问题，这位朋友问到，对内在来说，物质是投射的最外层，因此是更为模糊跟虚幻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或许不完全是这么说的，物质是不是投射的最外层？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还是有念想，我们的念想会继续的往比物质层更稀薄的层面去投射。既然意识的投射是没有止境的，所以物质层不是最底层，只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是最底层而已。但是如果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唯一的一层，我们看自己是非常的清晰，可是看任何其他层就没有那么样的清晰。对在死亡地带的人来讲的话，我们的物质层面当然是模糊跟虚幻的，我们看他们也是模糊跟虚幻的。但是对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我们未必是模糊跟虚幻的，因为对内在来讲的话，它的确可以透过我们的感官方式来感知到这个物质的现象。所以如果对内在的存有来讲，只因为它的范围比较广大，所以它没有完全浇筑在我们这个物质实相上，但不表示它不能够清晰地看到我们这个实相，并不表示我们的状况对我们的内在来讲的话是模糊跟虚幻的，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内在其实就是一体成型的。就如同我们经常在讲的，我们的身体包括灵体，包括心智体跟包括投射体。在下面的一个问题，这位朋友问到，梦境比较接近内在层面，因此是更清晰跟准确的。还是那句话，更清晰更准确是对谁来讲？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的层面才是更清晰跟更准确的。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梦中是更清晰跟准确的，可是一旦我们回到了物质世界，我们会觉得梦中的景物是虚幻的，是模糊的。所以这是相对论。对我们在美国来讲的话，今天是我们的国庆日，可是如果你不是在美国，你不会觉得今天是国庆日。清晰准确或者是有效性是指你现在在的层面而言，通常跟我们使用的感官是有关系的，我们的感官能看到的部分就是我们觉得是清晰跟准确的。即便你在物质的实相当中，如果你的眼睛非常的不好的话，你看任何事情还是不清晰跟不准确的，你看不到的东西并不表示别人看不见。 我想这位朋友，你想导引的是梦中的情况比物质的生活更加的实际或更加的有效性。在某一个层次来讲的话，或许这样的表达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为什么你会来物质世界呢？那就是你很渴望来到这个物质世界，那就是你很渴望经验这样的经历状态。所以如果你来到这个物质世界，既然你出生为人，那么你要了解到一件事情，作为人对你来讲就是最重要的，是最准确的，是最精确的，对你而言会是最具有效力，最具有准确性的。因为你就是你去的地方，眼前的状态是值得我们去珍惜。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重要的观念，不管梦境的层面或内在的层面有多强大，但是对我们目前的情况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身处在物质环境，那么物质的环境就是我们所最珍爱的一个环境。这位朋友的最后一个问题问到，死亡地带的体验比较于梦境次元，是否更为真实或更为接近内在的次元？死亡地带的体验有可能跟梦境的体验是重叠的，所以我们在梦境状态常常会碰到已经过世的亲人，但是梦境状态可以延伸到更深层的次元，所以梦境状态的广度会比死亡地带更加的深层。因为不要忘记，连原子电子都会做梦，那么如果连原子跟电子都会做梦的话，那么你觉得死后愚蠢的人他们不做梦吗？赛斯在梦与进化完成的课程当中也曾经提到，他也在做梦，他也在睡觉。赛斯在睡觉的时候是把他自己沉入到他的问题当中。那么既然原子电子都在做梦，既然死后的人格都在做梦，既然赛斯都在做梦，那么梦境的世界当然是远超过于我们这里所说的死亡地带。而死亡地带某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只不过是个中层而已，并且死亡地带只是当缓冲期，只有人类有死亡地带。如果按照道瑞的说法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地球的泡泡的上一层还是属于地球泡泡里面，死亡地带是在这个层面当中的，是跟地球的泡泡合在一起的。所以梦境状态是可以从我们的死亡地带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各个内在的次元。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死亡地带并没有更真实或更接近我们的内在次元。以上所问的内容，我只是用简答表达我个人的意见。还是那一句话，如果所提供的这些回答方式只当作参考之用，如果跟你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还是请你尊重你自己的想法才是对的。以下我们就来上今天的赛斯私人课第563节。我们上个星期的进度是上到赛斯对罗讲说，如果你们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你们两个都会否认自己很强的成长的可能性。赛斯问罗说，你听懂了吗？罗说，你最好再多说一点。赛斯说，相对来说有一段时间你愿意让鲁伯表达你们两个人格的自发的强烈自发的严肃，带着欢乐跟危险，并火认真学习如何锻炼和使用自发性的责任。也就是罗只要他的太太处在一种自发的状态之下，尽量的自发就好了，连学习怎么样去对自己的自发性负责都否认掉了。这个我们在上星期的课程也提到了，因为罗太爱赛斯资料了，所以他尽可能的希望鲁伯能够以自化的方式跟赛斯联络，所以他尽可能的希望真能够以强烈的自化性去探索，而不用负任何的责任。那本来罗的角色是在纠正真不要太过自化的，现在反过头来尽可能的在鼓励真以强烈的自化元素，而不用负任何自发性的责任。这也就是赛斯所说的，如果你们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你们两个人都否认很强的成长的可能性。这个是在罗的这一边，而在真的那一边呢，真愿意让罗尽可能的表达 他们两个人人格的推理跟刻意的品质，也就是那个审慎的严肃。先生要太太尽量的自花，而太太呢要先生尽量的理性。先生要太太强烈的自花性严肃，而太太要先生推理的品质跟审慎的严肃。事实上有很多的夫妻都是用这种方式的，总是把先生归类于某一种男性的角色，而把太太纯粹归咎于女性的那个角色。真在某一方面也不允许罗能够自花的表现他自己的自花性。可是即便真用这种方式对他的先生这么做的时候，罗他也不会去学习或者是去享受这一份推理跟刻意的品质，完全否定自己的自花性，其实这也不太可能的。是因为前面赛斯提到，如果你们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你们两个人的很强的成长性也被否认了，所以罗才问他，那你再多说一点，我们到底什么地方没有做对。于是赛斯才会再跟罗讲说，你们两个人的分工分得太清楚了。真的确在自花性上是比较有优势的，可是他仍然必须要写一些自花性的责任，以及必须要写一些理性的推理。而你呢，你的自发性其实也蛮强的，不要说你只有纯粹以理性的方式在过生活，你还是要多开发一些自发性的工作。这个就是赛斯所说的，你们要进步的话不要继续这样下去。说完了之后，赛斯就说，现在你们可以休息。罗说谢谢。在休息之前，赛斯还是再补一句话，赛斯说，这种安排自动的在自发性跟记忆力上，以及本质上跟性生活有关的色彩之间，设置了人为的障碍。基本上以赛斯的理论来讲的话，他总是希望每个人能够以自发性的方式自然而然的过自己的生活，不要设置任何人为的障碍。我们如果用控制的方式，如果你换上了你想要去操作的这种激励性的话，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对本质上是会设定人为的障碍的，甚至连性生活方面也一样。想要去控制要不要生意，什么时候两夫妻要相处，或要相处到什么程度，一旦有设置了人为的障碍的话，那么他们的关系一定会产生问题，在本质上是会出现问题的，自发性也会出现问题，甚至夫妻的性生活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如果设定了任何的人为的障碍的话，通常这是从一种推论之下所导致的结果。所以赛斯说，导致诸如以下的推论，也就是我们认为自发性显然是危险的，因为它需要这样的控制。一旦我们要控制任何的自发性的话，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放入了危险的境界。所以各位朋友，如果我们学赛斯思想，然后学完了之后以为我们必须要用自我的方式去做什么样的控制的话，在这样做的情况之下，其实赛斯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们，如果以自我的控制，一定会设立了人为的障碍。这里是有一个我们所不太容易觉察到的一个角度，不是用我们的信念在创造实相吗？那为什么我想要操作我的某些信念的时候，却会产生人为的障碍呢？如果这些事情没有弄清楚的话，我们所学的赛斯资料，基本上我们是反而造成我们自己的麻烦的。按照道瑞的前一本，道瑞也一再的强调，你们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的进步。如果你根据你们自己的特质，那么也就是这种情况之下，你的内在跟外在是合一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进步是最大的。信念的改变或者是任何的改变都不应该设置人为的障碍。如果我们现在对赛斯这样的了解一直都以为是用自我的意志，用自己的想法的改变，然后想去改变什么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忽略了自发性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定会设置人为的障碍的。 有了人为障碍之后，就自然的会在性生活上进行着色，也会在我们的创造力以及记忆力上会发生一些问题，导致一种扣除的现象。所以只要有人为的控制的话，一定会造成创造性的减项。赛斯说，例如自发性很危险，这是显然的，因为它需要这样的控制。这是因为我们对多次元不了解，我们总是觉得在物质世界的我们必须要尽一些责任来做一些控制，才不至于荒腔走掉。但事实上，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有内在在安排，而内在的视角当然比外在自我的视角要大得多。这个时候的时间是10:29，他们就休息了，然后休息了11分钟，从10:40继续上课。赛斯说，现在这个婚契事实上是你现成人格主导性的倾向太过于夸张的投射。以罗来讲的话，他一直想要主导一切，想要在夫妻关系当中取得一个领导的地位。开玩笑来讲，很多夫妻结婚之后都在争谁才是这个家的家长，而通常男性都要主张自己是家长。我们这位罗先生当然也是一样，所以呢，真才会叫他的先生叫罗太阳。这未免也太过夸张，想要主导一切了。所以赛斯才会说，你现前的人格主导性的倾向是非常夸张的在投射。而事实上一般来讲的话，鲁伯是更加的自发性，多年来你根本没有给自己足够的回旋的余地，你根本没有自发性，但整体的趋势是完全合法的。赛斯一般的说法都是非常的婉转的，即便他现在在讲罗的人格主导性的倾向非常的夸张，但是说完之后他还是给他留一个余地，他说这整体的趋势来讲完全是合法的。他们的运作也非常明显，同时也跟你和世界的关系有关。相对来说，你可以忍受非接触比鲁伯要好得多。什么叫非接触呢？非接触就是不跟自己的太太接触，不跟外面的人接触，自己当个孤单的老人，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跟任何人接触。对罗来讲的话，他是艺术家，所以他很容易跟自己相处，可是对他的老婆真来讲的话是有一些难题的。一般来讲的话，女生也是比较需要跟其他的人接触，或者是必须要有一些朋友东聊聊西聊聊的。而相对来讲的话，男人好像是一只孤独的野狼，男人可以自己跟自己相处，而不一定要跟朋友在一起。尤其是以罗的家庭背景，罗的父母亲本来就是没有太多的接触，而罗从小就习惯你自己一个人。我相信罗的这种个性也是跟前世的过多的接触的一种补偿有关，包括罗这一世不太亲近女色，多少跟前世的一些渣男的荒唐事是有关的。这一世要当老身入定，所以呢，对罗来讲的话，他一方面想要主控一切，但另外一方面的话，他自己又是孤独的野狼。各位可以想象，以罗的个性来讲的话，应该相当的不容易接近，他们的朋友也非常的少。到目前为止数得出来的就是比尔麦克唐纳、约翰布莱德雷，他们的房东太太，还有比尔加拉格尔。后来因为真开了 ESP 的学习班，所以才会有舒华金斯、活罗伦斯这些同学们。但是除了跟前世有相对关系的这些朋友之外，他其实只是把对方当作是一个同学而已，不会有任何私人的接触。而事实上跟这些前世有关系的朋友们也会保持相对的距离。所以赛斯才会说，这么多年来你根本没有给自己足够的回旋的余地，而这种运作关系是非常的明显的，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也就是孤独的关系。赛斯其实时不时的就会跟罗或真提醒说， 你们多交朋友或多找一些人来见证，这样对你们来讲的话是会有非常好的益处的。而对罗来讲的话，连找个模特儿他都不愿意。罗真的很害怕跟外面的人情接触，也很害怕接触任何其他人的情绪，并且赛斯跟罗讲说，你将是第一个在这里划线的人，画出一条界限的划线的人，正如在所提到的其他方面也更加的具有你个人的个人化，你不愿意跟任何的群体有更多的接触。而鲁伯在这一方面是比较容易调整的，但是你也看到你已经设定了某些无意识的点，在你认为过于密切接触和太少接触这两者之间的边界设定了太多的你的控制点。但是所有在进行的趋势在所有的方面都是具有有效性的，他们提供了非常建设性的指导方针，所以我们必须要根据我们自己的由内在所安排的剧本，在这当中当然有它的自发性存在，并且当他们没有达到极端的时候，并且当重点是保持其间的平衡的时候都是有益的。但是因为你的恐惧，你们俩都把目光投向了危险点，你们认为跟其他人接触基本上是具有危险性的，在你和他人身体的接触的时候，这些倾向也特别适用于你自己。比方说在你个人接触当中，鲁伯会比你更容易允许自己被利用，而如果鲁伯被其他人利用的话，这也会激怒你，因为你象征性的危险点会成为焦点，这样的焦点呢，也会困扰的真，但是是更少的。所以各位从两个人的特质来看的话，不只有在自发性上，真是比他的先生要更加的开放一点，真也比较愿意去接触人情，所以真才会去开 ESP 的学习班，真也喜欢开写作班。但是各位你去看真的学习班，在有一阵子做得相当的不错，当然人力多的话多少也会帮助他们的家计，可是从头到尾罗都不太愿意去参加他的学习班。在表面上来看的话，罗可能借着一个理由是说，我有很多的艺术画作要做，但是某个角度来讲，是因为他对人情失去了真正的兴趣，所以他才会把自己躲在家里画画。所以有很多非常珍贵的 ESP 学习班的内容，这是赛斯对所有其他人的一种諮商资料。其实这份资料可能会比私人课的资料或者是正常课的资料要更加的珍贵，可是只有留下来四本资料而已，而且时间是相当的短的。因为如果没有罗在做记录的话，当然就不会有任何留下来的东西。据我们所知，除了已经出版的四本 ESP 学习班的课程之外，是还有其他的没有出版的学习班的课程内容，可是因为没有整理也没有出版，所以我们就无缘来看到这些资料了。各位可以去想想看，家里来的很多人，而且都是所有的朋友，可是罗就像小闺女一样躲在房间里面不愿意出门。而在这一堂课，赛斯也跟罗讲说，你就是躲避不要跟人情接触，甚至连模特儿你都不愿意去找一个来画一画，虽然你对人格非常有兴趣，但是你宁愿画漫画，你也不愿意真正去描绘一个人格。赛斯在嘲笑罗说，你好像是戴着一个小朋友的小手套一样，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不愿意去接触事情，我们可能说戴了一个白手套接着人头，而不愿意让事情曝光。而对罗来讲的话，他不但戴着白手套，而且是戴小朋友的白手套，对人格既然有那么大的兴趣，却不愿意去画真实的人格，而只愿意去画漫画。这个就是罗的一些基本的特质。那么如果他的太太太跟其他的人接触，不管是男人或女人，这样都会困扰罗，而且会激怒罗，这些都是罗的象征性的危险点的聚焦。 而且这些危险点也会困扰着裸。当然男性通常也是比较孤独性的，只是裸的情况是比较更加的特殊一点而已。今天是国庆日，从我们家看出去，一整天从早到晚，天空就像爆米花一样的噼噼啪啪，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停过，几乎是没有片刻的安宁。我也是等到非常晚的时候才可以开始来谈课程。我们这里所放的烟火就好像是迪士尼所放的那个很漂亮的烟火。我们这些美国人真的有一点疯狂，国庆日花那么多钱，从早到晚真的噼噼啪啪，也不是不要花钱，而放烟火就好像在爆爆米花一样的，真的没有一刻是停止的。尤其我们家是比较高的位置，所以从一个制高点看下去的话，整个天空噼噼啪啪的都是烟火，但是却是名家在玩的烟火。那我看今天我们的进度就先停下来了，也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在这里还是再次的祝福各位国庆日长假期快乐，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